太是一个基督徒，先生不是基督徒。去的时候我们就闻到有一个香味，买嘎拉达一个香味，是那一种拜香的香味。然后我们就知道说这个人有祭拜，然后我们就问他，他就跟我们分享，啊，有一个女孩子，有一个小女孩，六岁的时候非常天真，非常有啊，非常有才干，可是很早就过世，虽然已经离开整二三十年，这个孩子，但是这个基督徒仍然在拜他过世的女儿，虽然他是一个基督徒，他仍然在祭拜这个偶像。他不觉得有错，他从是他自己的行为，自己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他同时也在祭拜死人。今天我相信有很多的基督徒，我们曾经是酒鬼，我们曾经是赌鬼，我们经常也又在这种瘾的里面。我在说烟鬼，我们都对不起，不应该都鬼哈，就是有烟瘾，对不起，有毒瘾，有这个啊、这个酒瘾。但很多时候我们又回去了，我们虽然说啊，我们已经是基督徒，有时候爸爸妈妈要祭拜偶像，你也跟着去了，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一个生命里面信徒里面一个很大很大的挑战。我们怎么讲说你爱神的心，你爱教会的心，你爱弟兄姐妹的心，但同时你又在这样的一个挑战里面成为别人的榜样。榜样这一个字眼是一个 scar，是一个痕，换句话说，当我看一个痕的时候，我看一个像，它是我的榜样。当你拿出钞票的时候，都有人的样，而这个人的样就是要被提醒，这个曾经对我们国家，对我们这个世界有贡献的，然后这个是我们要做榜样的。有一次我在一个健身房遇到一个非常高大的人，然后他旁边这一个就磕着Brother， 用不是用英文，用华语，弟兄，哇，我不是我西人科弟兄，不知道他明不明白，所以我就问他说：“你这个是摸得掉的吗？”“真的，哪里摸得掉？”他大大字，不要太靠近，人家一拳过来，你也晕倒在那边就不见了。所以我说：“你这一个是什么意思？”他说：“这个是弟兄，啊 ，Brother。”我说：“哦，你也懂一点中文？”我不知道，那为什么你会磕中文呢？因为提醒我每次照镜子的时候有一个弟兄。那这个弟兄是什么意思？他说我有一个很要好的二弟，在一次的意外里面就去世，他是一个我们很爱很深刻很向往的一个人，所以全家就磕了弟兄，以后我死的时候就磕了一个永寿在所有的孩子的身上，以后他看见孙子什么都磕一个永寿，他就知道说这个就是爸爸的名字，祖父的名字，曾祖父的名字。我想你不会这样磕吧，但是很多时候这个就是一个榜样，一个刀痕来提醒我们，今天基督徒怎么成为别人一直看得见的，是好的，是正面的，是叫人提醒的，是给人有反省的，给人有觉得耶稣基督的确在这个人身上做到他的工作。这一个人是我们一起愿意学习在基督里面更完全。从这一个经文里面有几点原则我要跟大家来分享。当讲到祭拜偶像之物，保罗用原则来对他们说，他不是讲就吃，他也不是讲不要吃，但他说爱在知识之上，爱在知识之上。哥林多人，你如果注意看，他们都断言，他们都夸耀我们都有知识。保罗说你们都有知识，对，什么知识来的？哥林多人说偶像算什么，真神只有一位，再也没有别的神。你我都知道基督徒我们只相信一位神，创造宇宙万物的神，用神的形象样式创造你我。保罗说对，偶像算不了什么，他们是人雕的，人刻的，但是你不能大摇大摆就去庙里面吃喝，甚至去参与庙里的活动，因为在这样的一个行为里面，你有知识，但不要忘记爱更 重要。所以在八章一节的时候，保罗就回应哥林多，你们的知识叫你们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造就好处益处。换句话说，如果我有爱别人知道，不是单单我吃某一个东西，不是单单我做某一个东西这么简单而已，是你后面所表达出来的意信念，你的意义是什么。哥林多受希腊的影响，非常重视知识辩论，在这个环境的里面，你无法否认保罗也在跟他们在那边拿捏到底神的心意是什么。你知识越多，你就越被你的知识所绊倒。所以在庙里面，在商场里面吃祭拜偶像之物的时候，这些人就不大去问，他们就买来吃，他们就去做，他们觉得偶像不算什么，所以就尽情去做吧。弟兄姐妹，今天如果我们继续去做我们以前做的，你说哦，我们都知道偶像不算什么，我们知道神只有一位，只要我礼拜天来教会，我星期一到星期六我做我喜欢做的事情，我行我喜欢行的事情，请问基督徒就只有礼拜天吗？请问你的信仰就只有在星期天唱几首诗歌吗？只是做几个祷告吗？难道我们的身份行为不是一直在表彰神的爱，不是一直在荣耀神吗？当我做一件事假事，当我讲一句谎言，当我做一个不好的事情，你做一件以后，你的胆子又越来越大，你又就越敢做，你又越不怕人。所以很多人讲我不怕谁，我不怕谁，我只怕神，但偏偏你我在做神所不喜悦的事情。求神帮助我们，在我们效法基督的里面，神有他的原则，神有他的规则，家有家规，教会也有教规，在神的公义、他的审判、他的公义仁义里面，也应该有一些的规则。而圣经里面对我们说，我们要小心，不然我们会慢慢叛逆的，我们的心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面时常做神所不喜悦的。保罗不断地跟我们讲，我们怎么去明白神所喜悦的事情。我在台湾出生，妈妈爸爸都是拜观音、土地公、大伯公，只要有公的，后面有公的全部都在拜。我们也经常父母亲在初一十五的时候都一起拜。九个孩子来的时候，观音是特别叫做什么什么光，就是这个佛像是特别有经过祷告，有点点开光。你看你们都很熟，我也不知道什么光，神是我们的光都不知道，但这种开光大家都知道。特别坐飞机从台湾来到新加坡，爸爸特别把一个客厅，新加坡有地的不容易，还把地的一半就是奉献给拜这个关公啊，大地公、大背公、大伯公，什么公后，我跟你讲，大只要有什么摆上去的都有功。我问妈妈到底他们在干嘛，她说也不知道，你就拜就对了。初一十五我们都有祭拜偶像之物。我记得我大哥1981年刚刚信主的时候，初一十五他一定不留在家里吃饭，他一定出去吃。九个孩子蒸一只鸡吃，蒸一只鸭吃，很辛苦的，大家都看着那个鸡腿蒙住那个鸡腿，哇，谁的，现在是不是我的饭啊？每次我要去夹的时候，爸爸先夹，夹给老大，现在大哥不在，我是老二哦，老二就好歹塞了，对不对？一定是夹给我，没有，他夹给自己。那慢慢不是很多人，大哥每次都也不吃，诶，我发现越来越多人不吃，原来很多都九个孩子里面慢慢都成为基督徒。我还傻傻的，九个人一起拜观音，拜到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在拜，我说观音，众人离开你我必不离开你。好像有一句话是谁讲过，这一句话是不是 我也不知道当时我还没有读过彼得讲的这句话，我竟然就讲的这句话。当我信主的时候，我就问大哥，为什么每次初一十五你都不在？他说我知道祭拜偶像这些职务根本不算什么，但是为着你们的信心，为着以后你们得救的果效，我宁愿不吃。我想不容易，我们今天不只是单单吃，今天澳洲有很多的文化，我特别在做 engineer 的时候，我知道公司每个星期五都要去喝酒，我又不能喝酒，我就只能喝 orange juice。 但你不能一直吃 orange juice， 人家颜色都是黄色，你的怎么特黄的？但我就只能喝那个，喝酒我又喝不下去。可是在那一种的环境里面，讲的都很多你不想听不想讨论的，不是批评人就是在讲性的东西，就讲一些肮脏污秽的笑话。那你去一次去两次你开始不去，但你不去你又知道在这个文化里面你又没有办法跟他们在一起，你在这一种挣扎矛盾的当中，你怎么做一个选择，是不是神的荣耀重要？当然我不否认很多东西我们不一定要跟这些人一起，我们也在做神不喜悦的事情，你可以一个人做神不喜悦的事情。求神怜悯我们，今天我们的知识的确是非常的普遍，我们今天很多路上全部是硕士博士，很多博土社土很多都有，硕土也是有。但今天我们要讲的，从哥林多前书八章你会注意看，有五次提到知识，而在这个知识里面四次都是用负面来表达。保罗不断讲你们有知识，但你们知识是自高自大，你知识是叫人家跌倒，只有一次是中性的，其他都是负面的。我不否认要读书，我不否认你要好好去读书。我的大儿子不想读书，他每次跟爸爸讲，他说 Dad， 我读了三年过后出来我赚的钱也是这样，我现在不读书我赚的钱也是这样， It will not increase， 好，不然就不要读书，把所有的时间来赚钱。弟兄姐妹，讲起来非常的逻辑非常好，那钱不在我口袋，当然不这样跟他讲，你好好读书。人活着不是只是为了赚钱，你赚钱的时候你应该生出来我就可以开始赚钱了，你就不用我养你长大，你就可以自己赚钱。那今天我们在这个社会里面，钱地位成就变成我们年轻人哪一个更重要？我老二想要当医生，现在在读 physio， 希望再考可以当医生。那一天忽然间跟妈妈讲，妈咪，我发现做一个篮球运动员不错，一年有基本30万，不是3万，30万。我说我辛辛苦苦读完医生也只有，你明白吗？刚开始起价10万跟30万，我现在就好好的打篮球。我说你想打到怎样？看你这个模式，你都打不赢我，你还想去当这一种30万的球员？要么搞错啊！今天我们没有在这个世界好好的做一些的根基的建立，我们很想一步登天，很容易就跳进去悬崖，就一步登地。求神帮助我们好好的明白神在给我们这些的教导里面，一方面我又看见知识提醒我们，越有知识我们就越懂得去辩论，以为越懂我们就越懂得只能跟人家去舌战。同时知识如果要用在对的地方，你可以帮助很多这些知识分子中国的同胞来信靠我们的耶稣基督，不是单单讲爱，不是单单讲信心，不是单单讲救恩，不是单单讲永生而已，他明白这个信仰是真的。而在圣经里面知识也非常重要，我们的主经常教导我们，你要认识耶和华你的神。我的百姓不认识我，可是在哥林多前书保罗却给他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知识对你们来讲你们以为是你们的神， 你把知识称高，其实不是因为爱神，是因为你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去做的。如果知识可以引导我们去敬畏神，知识提醒我们神是我们所爱的，弟兄姐妹教会服事我愿意去做的，我们愿意为我教会有一个长老，这个长老是在一间公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每次他有机会公司要找人的时候，他就问我，高牧师你有没有哪一些人你想介绍他去的，然后去知道有时候弟兄姐妹有需要我就介绍他去。我们教会有几个人都在他那里工作，几次弟兄姐妹去的时候去面试的时候，他原来不知道这个长老这么有知识，这么有才干，这么有成就，可是在教会里面你完全不会感觉到他是这样的一个 second in charge， 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能力有才干，但从来不夸耀，只是非常忠心的在服侍神。我相信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不是因为他没有知识不想讲，而是他懂得有一些东西不是在这种场合里面来跟大家讲，他也不需要去张扬他的地位多高。而知识经常也因为我们的自高自大叫弟兄跌倒，所以在第十一节的时候，基督若为他死的那个软弱弟兄却因你的知识沉沦了。我们怎么去讲说造福教会，我们怎么说去造福社会，我们希望更多的人认识耶稣基督，更多的人归向他，更多的人明白他，同时我们也希望别人不会因为基督为他死他得了永生，我们的行为却叫他沉沦。弟兄姐妹，这两个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对比，信靠耶稣的人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沉沦就是同样一个字眼。所以如果我们的行为会叫别人沉沦，我们的罪何等的大。而今天我要讲多少的基督徒竟然叫许多的人沉沦，包括我们自己的孩子，包括我们自己的兄弟，包括我们自己的父母亲。而今天很多时候为什么我们的孩子不信主，我很感恩我的三个孩子都信主，我跟大家讲 都很有挑战，是神给我的恩典。刚刚几个月前我的儿子看到一个我们认识的一个朋友的孩子雪梨大学，然后我就邀请他，他说你要不要来参加我们的团契，学生团契。他说团契干嘛，团契当然是讲耶稣啊，讲福音讲救，我才不要，我爸爸是长老执事，在教会里面对人那么和蔼可亲，那么亲切，回到家里面像一只老虎，整天跟我们喊跟我们叫，那我信了这个我以后也不会是这样吗？我不要信，我不要去参加。弟兄姐妹，我无语问苍天，有一本书这样讲对不对，那个是痛苦的当中，但有时候我很感叹，我们教会普通话堂有150人，但我要跟大家讲我们的英文堂有120人，我们150人如果用70个家庭，平均70个家庭，其实有整100个家庭应该有200人普通话堂，不到 30% 的人去崇拜。我们给种种理由都没关系，但我希望我们的信仰不要停留在这里，好像我讲的，我们来认识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主的台前不是单单得永生，好不好，这样讲不是单单永生，而是来认识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为什么为我死，为什么为你死。当我们越认识主的时候，你才有可能越爱他，你不可能不认识的那一个人然后你就讲什么， 你不要背那些什么韩剧啦、啊、越剧啦、啊、日剧啦，我爱你爱到海枯石烂，海都没枯，石头没烂，你先烂。那今天这些话语都已经讲得好像你从来不认识那个人，你忽然就会爱他，有可能吗？有没有人在谈恋爱？你们自己分享，对不起，我不想对。那保罗在十二节的时候其实就讲，我们的知识时常得罪基督，我们时常很骄傲，我们以为我们懂很多，其实在基督里面还不只是一个皮毛而已。我们真正讲的很多很抽象，我们以为我们真的很明白，其实不是很多而已。还没有哦，哇，你怎么还要去到 B？ 我还没有讲到 B， 快要了，再来，上去，再来，再上去，还没有，哇，你再来，再上去 ，OK 哈，这样就好，空白比较好 ，OK。人生有时候空白的时候是反省的时候，下面是什么？我刚刚做神学生的时候，我在一间教会服侍，记得教会里面来了一个基督徒，我不大认识他，我也不知道他的身份，不懂中文，但会讲，看不到多少。来的时候参与服侍，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一个律师。啊，这个律师就在教会里面起了一个很影响性的，他负责什么呢？关心，只要有新人来，他每次会写一些的欢迎，不是我们非常欢迎你，希望你在这里的，但是就很不是一个一个配套，就是每次新人来就是寄过去，然后有牧者签个名，没有，他每次是从认识这个新人写一些的话语，但他不懂中文哦，他怎么写呢 ？Google Translation， Do you know how it works？Have you tried Google Translation？ 差不多是那个字。我们欢迎你，他要先讲 Welcome， 差不多这个字应该是欢迎，他就把它错。那一天跟你分享的过后，知道你有什么什么什么事情，不是很长。他跟我讲，他用了一个半小时，每次要整理一个欢迎信。当他要离开回去他自己的国家的时候，马来西亚的时候，他跟我讲一句话，他说，如果我们基督徒讲这么抽象的爱，爱很抽象嘛，而我们没有实际去帮助他们，你怎么说我们是一个爱的教会？你懂吗？后来教会知道他是律师过后，很多非基督徒闻名而来，崇拜过后就排整列要问他有关于这个赠送的事情、法庭的问题。我说奇怪，其他事情都不来问耶稣，先来问这一个律师。所以我就讲，不来崇拜的人就不能问他任何问题，因为他是崇拜后才来的嘛。所以只要崇拜我没有看到你呢，你都不能问。后来我们教会就增长了，你们开始祷告，有多一些律师来到你们教会。我相信每一个人在会教会里面会看见你得帮助，你得关心，你得。第二点，为得他人而放弃自由。我们都有自由，哥林多教会很有口，这个口号就是凡事都可行。保罗就在10章23节，他说对，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是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好不好？来，10章23节，1、2、3，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但不都造就人。保罗意思是讲说，我们求不求自己的益处，求别人的益处。当然你什么都可行，你很有自由，你不觉得自由有捆绑我，你不觉得自由在基督里面我们全部都有，我可以吃，我可以喝，在文化思想里面我完全解说，我不受这些所捆绑，所以我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保罗说没有错， 但造不造就人。今天我们来教会，我不晓得大家的穿着要求是什么。我知道有一些人穿短裤来的，穿拖鞋来的。有一次在我们教会的时候，我们英文堂的一个执事会主席，他穿短裤，然后我们他崇拜是在前面，我早一点到，他看到我的时候他赶快躲，我说不用躲了，你为什么穿这样穿短裤？他说我星期一到星期五我都要穿西装，我都要穿长裤，所以我星期天就穿简单一点吗？耶稣说我们在主里面都是自由了吗？自由，自由吗？我说如果自由你可以什么都不穿吗？你可以完全光光的来吗？那自由是不是就是这样的来了解？不是的，弟兄姐妹，如果自由可以帮助人，我虽是自由，但我甘心做众人的奴仆。神提醒我们，我们有自由，但自由不是叫别人跌倒，自由提醒我们，我的自由是为了挽回别人，得别人，叫别人得到神的福音。我工程师的时候，我们要去不同的电厂要去实习，我记得我们去到一个高压电厂，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去过的一个 substation 电厂 produce 的，你现在的电出来是240 volt。 我去的那个高压电厂是用有一些的高栏杆高铁架所围住的，进去都要签名的。他的那一个电的福特66后面加6个0，你自己算算，66加后面6个0，你这个才240读得出来，我不晓得你怎么读那个号码。这个工程师跟我讲，你进去的时候我叫你摸你才摸，我叫你不要摸你千万不要乱摸。所以我进去签名的时候，当他一讲的时候，有一只鸟就这样跌下来，在我的眼睛就黑掉了。鸟会飞过去吗？那个电线就是这样66兆瓦。忽然间我两只手就合起来，他说 What happened to you? 我说 Nothing. No no you can touch. No no I don't want to touch. 我不摸了，我现在什么都不想摸，我怕我走不出去，你摸吧。那这个没有问题，哇，他自己摸，哇，我吓得我已经魂不附体，赶快希望赶快出来。弟兄姐妹们，我不晓得我们今天的自由，今天的自由如果会毁灭别人毁灭你自己的话，我想你宁愿放弃这个自由。对保罗来说，他的自由是为着别人做别人的奴仆，可以得多人。所以保罗也讲说，我像怎样的人我就做怎样的人。注意，很多人用这一句话乱用，你做佛教徒我就做一个佛教，我如果是一个道教的朋友我就做一个道教，不是这个意思。是从他的了解他的身份地位，他的思想文化，我怎样去了解，我怎么去明白，为的是要将救恩给他。如果没有后面的那一句话，我们讲不到了。我们总要救些人，就是要给福音给他们。而保罗很清楚的，我做这些都是为着福音的缘故。权力自由，如果你看所有的书信，有关保罗的书信是3本，权力自由经常在互相的互用。我有权力，我有自由，但权力有责任的，我自由有责任。今天不是北韩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我有自由我就发一个核子弹。我虽然有但我不一定做，我虽然有这个权力但我不一定要这样做。而在这整个的过程里面，保罗提醒我们，为了是要叫别人得福音的好处。弟兄姐妹，让我们多明白为什么我们会自由，是为了叫别人得福音的好处。当我们看见我们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长大，很多时候我们也会犯错，爸爸妈妈很少跟我们讲福音，包括我自己的孩子，我都要带领他做决志祷告。有时候我自己的自由，我孩子每次跟我讲 Dad you are a hypocrite， 当他跟我讲你是假冒为善，我会问他你为什么这样讲，你叫人家不要做这个事情你竟然自己做了，不要问我什么事情。 弟兄姐妹做榜样是有见解的，神对信徒做榜样是有要求的。当保罗说你效法我的时候，我效法基督，换句话说，效法基督是我的目标，你们效法我，我给你们做榜样的原因是因为我效法基督。我们在教导，用圣经的话语教导，我们要很小心我们的言语举止。孩子在看着我们，孩子在了解我们。孩子没有礼貌的时候被彼此提醒，对爸爸讲话没有礼貌的时候，孩子也会彼此提醒。我对孩子也要道歉，你们有没有跟孩子道歉过？你叫我爸爸跟我道歉比登山还难，对不对？我讲今天我们的文化很不一样，但是我觉得我们不应该是因为别人要效法我，我也要懂得去帮助他，我也希望去效法他，因为他效法基督。只要效法基督的人，我们都有学习的地位。我去缅甸三月的时候，缅甸是一个很穷的国家，我们去归正神学院，缅甸有600万的华人，云南人，而这些神学院神学生毕业的时候就去不同的村去帮助他们，出来的时候一天才赚3块钱到5块钱每天一天。弟兄姐妹们，有一个人帮我拿着一个行李箱，这个 hotel 的这一个 小伙子把我拿上去的时候，我拿1块钱美金给他，他在那边震，我还以为他得了老人痴呆症还是那个 Parkinson disease。4个小时5个小时他才拿到这1块钱，你给我。我回到家里的时候，孩子说我要出去，我给他5块钱。你懂我的女儿怎么跟我讲吗？ Dad, are you trying to humiliate me? 5块钱你是不是要侮辱我？你知道外面卖一盘菜多少吗？我跟我的孩子讲，爸爸没有欠你们任何钱，我们的神没有欠我们，神没有欠你永久居留，神没有欠你一个配偶，神也没有欠你人情，但是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给我们很多，他可以效法，他愿意施恩典施慈爱施怜悯给我，所以我们成为神家的人要做神榜样。我们有一些见解，这里面提到拜偶像行奸淫试探主发怨言，你会发现保罗其实也是在讲吃祭拜偶像，刚才我讲的他点出来后面有很多我们要小心的，不要以我们自己站得稳，我们自己高高在上，免得我跌倒。当我们灵命越高的时候，当我们成就越好的时候，当我们越觉得所有的都在我手上的时候，我什么都已经有的时候，也就是我们要跌倒的时候，要非常小心。最后我用一个来结束，你们听到结束就很开心，后面不用再举了。在一个晚会上，有一个贵妇，她正在夸耀她自己很有，你可以看得到她戴红宝石蓝宝石青宝石钻戒，他就讲说啊，当我的红宝石肮脏的时候，我就用红葡萄酒来擦一擦，如果我的青宝石发生问题的时候，我就拿 XO 酒来跟他擦一擦清一洗。所以他就夸耀，所以当他一讲的时候，大家都看见他的手全部星光闪闪。坐在他旁边另外一个妇人，他说哎呀，干嘛这么麻烦，还要有灰尘的时候还要擦一擦。这个贵妇就问他，他说这样如果你的宝石有肮脏的时候你用什么？他说我就拿起来就丢掉就不要了。你有钱你有地位，别人比你更有钱，别人比你更有地位，你越夸耀你自己有的时候，有时候你还不知道在你旁边在你周围里面有一些比你更有成就更有地位的人。当我们懂得更站得稳， 当我们以为我们可以做别人榜样的时候，我给榜样，你要成为众人的榜样的时候，我给他一个定义，就是懂得怎么受教。你一次只是一个榜样的时候，你愿意不断的去学习，叫别人也可以得福气。愿神赐福你。在这个结束之前，我给大家看一个图片。哎，哦，停在这里。这个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对不对？这个人在干嘛？他拿着博士的学位，在读哥林多前书。爱是恒久忍耐，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但他在干嘛？他在踩人。他讲这些东西，他踩在人的身上。答案是什么？弟兄姐妹，什么是懂圣经？不是单单我们懂一些知识，而是在我们的行为里面，我们怎么去做众人的祝福。 Amen。